性。我常常形容我哥是一个大胖子啊，没有力气。因为他跟一个小日本打仗几十年以前都打败了嘛，是不是？跟小日本，日本那时候很小就打输了。大碗的时代，虽然他地很大，没有力量，大胖子没有力量。你不要看那个人胖胖的，也很有力气啊，没有力气。这个我哥呢是这样，没有力气。但是圣经里面说啊，他到末世的时候啊，要做大元帅。大元帅就是居在领导的地位。今天人家说我国弹琴，美国跳舞，这个就是一个人一弹，人家就跳，他一起跳舞也起了，就是弹琴的人啊，好像在哪里就在哪里就这个领导叫他们跟着弹或者琴。我国在末世的时候，这里说末世的发现，过了多日你就被拆派到幕后之年，就指着他在幕后的时候，幕后的时候，他要做大元帅，要主动这个世界的大事。他今天要造紧张的空气，马上世界都紧张，尤其美国大紧张起来了。他今天要放出和平的空气啊，世界也有和平的空气，美国也欢喜了。美国真是不爱打仗了，巴不得和平。这是我们都知道的。末世的时候，他要出来主动，他要出来发动打仗。在世界第二次打仗的时候啊，我的姐夫啊，他是哈佛的学生，回过去，他首先做上等统计局的局长，以后就做铁道部总务司司长，就是管全。中国的铁路，有一天我们就谈话，我就告诉他是圣经预言，那时候正在德国节节胜利，在我们哪里啊，有一个德国人啊，他很爱国，虽然他是传教士，他很爱国，他嘛，当然我们都爱国哈，也不怪他爱国，他挂一个大地图，欧洲地图，德国的地图，俄国的地图旁边。他就做了小小的德国旗呀、啊，每一天报纸说德国胜了什么地方，他就插一个小旗。他插这个旗呀、啊，要插到莫斯科去了。莫斯科，德国就要打下来了，就要打了。我的姐夫啊，他就说哈、啊，你所讲的预言不对，你说俄国做大元帅，德国服从他，后面就是德国服从他。他说你这个。靠不住，你看现在德国这些生意，俄国都要首都都要完结了嘛，你讲的话怎么对？我说现在是这样，但是圣经的预言要到的时候才应验，他说要到末世的时候才这样发生，就不现在不是这个时候，你等着以后看吧。但是我这个姐夫已经去世了，他假如今天在的话呢，他就知道了圣经预言到底一面，我讲的话是靠不住，圣经的话是靠得住，所以我每一回愿意你看圣经，知道这是主的话，是主的话一定靠得住，一定要一面的。所以现在俄国是站在主动的地位做大帅，他要做什么呢？在这里说，你必被差派到幕后之年末世的时候，你必来到脱离刀剑统一国收回之地，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，就是以色列国，就是说俄国要发动要打以色列国。这个我不用讲，你现在报纸就看得见，俄国肯定就是要打以色列国，现在是用亚拉伯这些的国家去打他，有一天时候到他自己要出马了，自己要来打了。这里请你们注意圣经预言的意念，俄国做大元帅，同时以色列国复国了，有了以色列国。假如今天以色列还没有国， 这圣经还没有应验。俄国做大元帅，同时以色列国已经复国了。以色列是长久荒凉的一个国家，自从主后94年，因为以色列人不要耶稣做他们的弥赛亚，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说流这个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，所以主后70年以色列就分散全世界，没有自己的国家了，他的国家是被别人占了去，荒凉了，荒凉。以色列人分散在全世界过漂流的生活，但是圣经预言在很多的地方，以西结34章、36章，还有很多这些地方，生命记29章到31章，都讲到他要悔过。神到末世的时候，要叫以色列人悔过，再独立起来，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。这个国能够复国独立啊，不容易啊！完全没有国，没有自己的政府，没有军队，没有人民，怎么会国复兴起来呢？但是神说要复兴就复兴。那么我们知道1948年9月15日，我们东方是14号，这边是5号，那一天联合国已承认以色列是独立国，要联合国承认这一件事情也奇妙。联合国里面两个头，一个是俄国，一个是中美国，两个头，常常两个国的看法不同。那么假如一个国是反对票就不成功了。那么关乎以色列国申请承认他做独立国呢，很奇妙，俄国先承认，美国当然没有问题也承认了，其他国家也承认，所以俄国以色列国就成了独立的国家。这是神的手在哪里管着，俄国虽然不认识神，神还要管他，神要他承认以色列国独立就独立。所以以色列国长久荒凉，荒凉了1900年，到了时候他就独立起来了。所以这个要同时的，俄国成为大元帅，同时以色列人回国再立他的国家。不过因为刚刚立的国家很软弱，国防也没有什么，跟这些大国比起来真是没有什么，那一个国都容易把它吞噬。1967年，假如不是主拯救以色列国，那甚至都要被亚拉伯赶到海里面去了，他们要把以色列国从地图上消灭毁灭去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因为神说以色列要复国，不但要复国，下来在千年国度的时候还居首位。这个外邦人要拉一个以色列人说，你带我到耶路撒冷去了，我们知道神与你们同在。以色列国是神的所命，神拣选，因为亚伯拉罕他是在加勒底乌尔，大家都拜偶像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单独信靠神，所以神拣选他和他的子孙做所命，称为所命。那么这一个国复兴起来了，很软弱，这个俄国就说他们无门无栓，没有什么国防，俄国的力量要来打以色列很方便的，是不是？他说你呀，在第四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到哪时，就是末世的时候，以色列立国以后，时候到了，你心里就起意念，图谋而计，说我要上哪五城墙的乡村，我要到哪安静的你哪里去，我要去打他，打他有什么事啊？第12节，我要去要枪财为落物，做户为落物，反手工具拿从前换粮，现在有人居住之地，又工具拿住在世界中间，统一过烧具得了生气才获定你。以色列人从万国回去的很多，现在有几百万在哪里，他们在哪里 先造城墙，栽种各样的植物啊，开发地种种，他们都很本事，很聪明的人。那么我国呢，心想这个中东，心想这个以色列国，因为以色列国是在地中海的东边啊，那个地方呢，假若得着了，他就可以控制欧亚非三洲，对军事、对于商业都是极大的利益。所以我国就动这个意念，要在中东，要在以色列国。同时呢，他说以色列国哪里有财宝？这里说他住在世界中心啊，中间呢、啊，就是因为他的地点是中心，有地理家他好。耶路撒冷那一个地点，耶路撒冷那个点是全世界的陆地的中心，就是我从前都有我历史里头里面报告的中心点。注意呢，他要在这个中心点，我们知道交通很要紧，交通中心点的地价就很贵很值钱，无论做生意做什么都要紧。我们中华省科院在香港开插金班，开学生，我们有几百个青年的男女，还有妇女们，每一个礼拜到我们那里插金班。我们一定要住在天津码头尖沙咀那里，你们认得香港的人就知道哪里的地点最集中了。香港那边的人过来，一个 ferry 过来就方便了，从不各个地方都来。这边呢，从新界、下田了、放水了、凤林了，什么地方延揽了这个新界，有交通、有火车、有巴士都容易。我们要立这个插金班，一定要从各地方都来的，交通方便，地点很要紧。注意这个偶国啊，看想了以色列的地点，看想了中东，除了这以外，以色列和中东还有丰富的财宝，有油在哪里？大量的油，没有油飞机也飞不动，汽车也开不动。这个大量的油是出在哪里？还有呢，以色列国的死海呀、啊，有五价之宝的矿物在哪里？化学的原料，还有飞险料。我国地那么大，要耕种需要飞险料，地中海呢？死海哪里最远？这是以色列国的死海，所以他动意念要得这个中东，要得以色列国，就开始他动这个打仗。在第38章第15节，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居处率领许多国的民来，许多国的民，不但这些的国跟他联盟，每一个国里面都有的人是暗中赞成他的，是他的帮他的忙，连美国这边也有人帮他的忙，赞成他的，所以还有许多国的民都跟着他同意帮助这个征战。第16节，告得啊，你上来攻击我的民，鲁密引加干西面。这里第9节说，你许多的国民比如暴风下来，鲁密引加干，这是形容这个空军啊，就是飞到中东，飞到以色列国去，好像密引这样，加干西面很多地方。17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在古时借我的仆人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就是你吗？当日他们多年一言，我必带你来攻击以色列人。这是主叹气说，哎呀，你这个马国哥哥，就是这个偶国，我多年借着先知预言，你要来打我的民以色列，就是你吗？意思说很可怜，想不到你就一面做了这样自己都得来攻击我的，要一面好像我们是有大贪心， 顾两有两必须卖耶稣，那里讲到犹大真正就做了卖耶稣的这一个人，我们为犹大叹息，为什么你做这样的一个人，为什么你做了这样的一个人，给基督徒属灵用的。他说我多年在这个谷子借我的仆人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，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就是你吗？他们多年，他们就是说多数的，多数的先知预言。我们知道预言马各哥哥只有以西结书，这些先知没有提，有一个地方提，就是启示录二十章马各哥哥再提，那是千年以后的事，不算，不是已过的先知预言，现在的事跟这个不同，这个是不到千年过以前大灾难，那个启示录二十章是指着千年以后的事，所以不是那个。那么除了以西结之外，还有什么先知提到马各哥哥呢？我们知道以赛亚、耶利米、哈西亚、阿摩斯、撒迦利亚那些的书啊，以家都有提到第几度，榜里也提第几度，还有启示录、撒迦帖撒罗尼迦、新约，耶稣也提在世界，都有提到第几度的事。可见呢，这里说我他们这个众先知所起的，就是你们，就是指着这个马各哥哥，就是第几度，就是那些众先知所起的。那么你说，长女还有书信和启示录都是后来的事，固然启示录是在后来的事，但是在。俄国发动去打以色列的末世的时候，要说起来那些人都是古早多年的先知了，启示录就变得古早，启示录是主后九十几年写的，这是差不多1800多快1900年了，所以都成为多年以前众先知主预言的第几度，他说就是你这一个俄国里面的这一个负责的人，那一个他要来的，他要从北方的基础来打仗，发动打仗。我们现在要看什么时候发动打仗，即使发动打仗，这是我们很欢喜知道的，即使是不是？我们现在看党羽的主张，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再来那一年那一月那一日我们不知道，那日子那时辰不知道，假如我告诉你耶稣要在1971年正月14号来，你就说你这个人不对了，你假如一听见有人跟你这样讲，你就知道他是讲的不过圣经，因为圣经再三的讲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，在神一方面是定规了，人不知道，我们不能定那一天那一年，不过耶稣说你可以看见那个大概的时候事情就晓得了。我们现在先看一些圣经，还没有看当日一天，先看启示录第九章，启示录第九章第4-5节，那四个四节就被释放，他们远次预备好了，到母年母月母日母时，神已经定了那一年那一月那一日那一时，连死后几点钟都定好。可是他这里不说1971年了什么，他说母年母月母日母时，母就是不叫你知道，不给你知道，可能就是现在，可能又过了几多年，不知道。神为什么不给我们知道？神知道我们人很孝顺。我们假如说神，假如说1800年，1980年，耶稣来， 这个发动大家，你说哦，还有四年了，量这个四年我们先来享受享受再讲，慢慢的听听哈，先来看二十岁，等快到1980年五月五日快到了，快点认罪会改自新了。罪神不告诉人怎么说，从古早就告诉人你要预备，从初期的教会就说主必快来，你们要预备，这不是主骗人呐、啊，说快来快来，来了1900多年还不来，他就是要历代的信徒随时都要精进，好像就来的一样。你不要付太多的代价为这个丧子的时候，圣经里面立位记以色列人一个很好的规矩，就是以色列每一个支派按人数啊，神分给他们地，有的支派地大一点，有的支派地少一点，要看他们的人数。他们有一个规条，假如有人贫穷了，他所分的地啊，是祖宗的产业了，他必须出卖，他可以卖给了。不过卖到50年之后呢，一定要归还原主。那么这个统的人就不会一直统了，他到了50年，他的地又拿回来了，是吧？这地可以买来买去，在50年之内就可以，你都因为地就知道里面这个规矩，你可以买来买去的。不过这个地价很有关系的，假如50年头卖的，就价钱就高了。假如到了48、49年，快要50年了，这个地不值钱，我付了买了就还给你，那我怎么肯付大单价呢？是不是？所以说啊，耶稣说我必快来，我必快来，再三的在启示录最后一章3次说到我必快来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跟你看这个时候不多，这个地价不值钱了，你不要付太大的价钱用这个上主的把那个产业买进来，后来又还给原主了。我们爱主弟兄姐妹，这个世界是上主的，但有一点点的时候就还了，你所有的地也不是你的，自己都一来全部归公，你辛辛苦苦自己钱他也给你成功了，你自己钱买的房子买的田地他也给你充公了，还要说你是地主，还要税税。我差不多成为地主，其实我都没有地，因为我们中华省说院了，说教啊有20几亩地啊，那么美国人走了就是我在那里负责了，所以他们说你是地主，因为你这个说教地怎么大，人家地送的人都不要。我是感谢主啊，我把那个省说院自己造的大房子小房子20几亩的地通通送给孤儿院，因为地很大，里面有6亩的水产可以养鱼的，那么孤儿院牧师就看中了啊，我们孤儿好正常啊，很好，他才是很要，不然你钱骗人都没有人要。后来那个牧师啊，代替我接受那个产业的啊，他困难到自杀，受不了自杀，吃安眠药，4天不省人事，第5天才救过来，就是省怜悯他，因为他是一个认识主的人，他是受不了啊，他那样子去做，其实是不应该的，但是省也怜悯他，所以没有让他死。所以这个世界是丈夫，现在马上到了这个时候了。你还在这里贪爱世界，在这里做梦，要在这里去财宝在地上，那真是糊涂，不值得。这个丧子的东西不值得付什么大的代价，因为到了45年50年就要还给主人了，你付肯付大代价，那一种的地就很便宜买了。所以世界我们住在这里必须吃必须住必须穿，那是我们需要，不是叫你们不做事不赚钱不生活，但是不要把心摆在这里，不要付太多代价为世界，因为这个世界要过去，我们要追求那个永远长存的天上的房屋。下午我就要讲这个。 现在就说到是一个打仗，什么时候开始打？那一年那一月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，就是第九章二十七节，一气之内，他必以许多人先进猛药；一气之半，他必使祭祀以贡献死事，拿行毁坏可憎的，或做死地荒凉的。那行毁坏可憎的是几多啊？如飞而来，忽然飞到耶路撒冷去。当日第九章二十七节。就是七年灾难的时候，头三年半他开心跟人利用各地方的人，跟许多人，跟许多的国家立和平用，先初步侵犯的条约，先和平的用。他也运行以色列人拜神，也运行所有的宗教联盟拜神，甚至耶路撒冷的圣殿各宗教都可以用，因为那时候都联合起来，犹太教也好用，基督教也好用，非回教也好用，佛教也好用，根本耶路撒冷那个圣殿呢，是基督教看为要紧的，因为是圣殿；犹太人看最要紧的就是圣殿，非回教也是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也以那个圣殿做他们的保圣地，并且三个大宗教都以耶路撒冷圣殿为很要紧。下来宗教联盟联合起来，那一个宗教在哪里守这个他们的礼节就可以用的嘛，因为宗教已经联合了嘛，佛教、回教、基督教、犹太教、天主教都联合了，天主教耶路撒冷也是要紧的，这个圣殿也是要紧，因为天主教是从基督教里面出来的。所以他就先头三年半运气人可以进去新大城，到三年半来了就不行了，因为这三年半进去鬼化身的人从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，他要控制世界，他要自己做神，跑到这个殿里去做神，不许你们敬拜，什么教都不许拜，只要拜他。这启示录十三章那个像摆在神的殿中，因为自己都他要人拜他，他不放弃天天坐在殿里面做菩萨一样，是不是？他也放弃去各地方允许啊，大家向他举手，好像坐在汽车上经过万民在哪里，好像向他放虎，他在荣耀嘛。所以那个假先知就出一个主意，你要人拜他，给你造一个像，这个像呢放在店里，叫许多人拜这个像。那么一起都很赞成，你做一个像，这个偶像不会说话的，都人都去拜。将来自己都所造的偶像啊，启示录十三章讲啊，有生气会说话。有什么事情？现在电脑还不是可以说话吗？是不是？你问问题，他也会给你答应吗？所以将来他们会造出什么一个东西，但代表那个基督徒做一个偶像，在殿里给世界上人去拜他。这个时候他就毁约了，就什么约他都撤回，立约不一定靠得住，今天立约，明天对方一毁一毁约就毁掉了嘛，所以靠不住的。三年半的时候，这个基督徒就发动打仗了，他自己呢一下子就登就去抢了中东，抢了耶路撒冷以色列，他就跑到他就飞到耶路撒冷去。我们现在再看第一章，这里讲了比较更多一点，第一章第四十节下去，各方王必用战车马兵 和许多战场赤裸暴风，南方馆就是有的国家不赞成他做的事，受他的控制之后就是很不欢喜，所以这个北方的王啊就是俄国，就用战车就是马兵就是陆军和许多的战船那是海军。我十几年以前在西雅图查考党义的时候，我就是一个地方我就有一点问题了。什么问题？我说这个北方馆是俄国了，很清楚是俄国了，他哪里有海军呢？俄国没有海军，是不是？俄国本来没有海军，有的话也少得可怜，不能成为一个海军的国家。英国就是海军很强的国家，美国海军，但是日本也有，但是俄国没有。俄国就是有海军的竞选的话，